好，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过去几周讲创世纪的系列正道，我们其实经历了雅各他生命中很戏剧化的几章。啊，从创世纪32章，我们看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然后被神破碎，然后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到了创世纪33章呢，跟他的哥哥以扫久别重逢，啊，拥抱亲嘴，而且是彼此的和好。然后他去到示剑地筑坛敬拜上帝，那我们以为故事应该是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兄弟和好了，也筑坛了，也安顿下来了，接下来似乎应该就是岁月静好了。但是我们上一次的正道创世纪34章，就像一盆冷水哈，从头上浇下来，他的女儿底拿受辱，他却沉默不言，而他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屠城。报复、抢夺，整个雅各家族陷入到血债和恐惧当中。但是雅各呢，他反过来抱怨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有了臭名，他们必来聚集来击杀我。”所以外在的平安一夜之间就崩塌了。那不知道我们当中是否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过类似的经历？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家庭、你的经济、你的某些方面刚有了一些起色，甚至在教会的服侍、在教会的委身，甚至是在主里面的成长也是刚刚有一些这个站稳了脚跟，结果转眼之间哈，就出了大事，可能是家里的危机，可能是孩子突然出了一个什么特别的状况，也可能是教会陷入到巨大的纷争甚至冲突当中，或者是在职场工作当中可能。面临可能裁员，或者是怎么样，一下就把我们打回到原形当中。那我们心里可能会想：上帝不是应许过吗？上帝不是祝福我们吗？为什么突然又变成这样子了？眼看着好日子就来了呀！所以创世纪35章就是在这种光景当中，神给出我们的一个回应。当雅各家深陷危机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一个军事策略，也没有帮他来搞一个外交谈判。神给他的只有一个清晰的属灵的命令：起来，上伯特利去。伯特利是在他之前逃亡的时候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所以这是神让他重新回到他的起点，他起初遇见神的地方，起初蒙召的地方。所以，既是回到他自己最初遇见神的地方，也是回到我们自己，回想我们自己起初。遇见神的时候，起初神呼召我们，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时候，那我们今天的讲道会从3个大点来看：第一，彻底的弃绝，复兴始于除掉偶像和自己。我们看神对他的呼召之后，神其实没有具体的讲一些很详细的，但是雅各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父亲和领袖，他说要除掉那些偶像，要把耳环、神像都拿来，然后埋了，这是他进一步的一个指示，在这个时候。他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了。那第二，恩典的重生。那神，我们仔细看，对比他跟雅各再次立约，再次确认他的新的名字和身份，其实跟他跟亚伯拉罕的那些祝福很像，但是多了一句话啊，多了一句话，我们待会儿会看。第三，痛苦的前行，在这里很有意思，记载了3个人的死亡和埋葬。有的时候你读起来，你感觉有点突兀，有点怪怪的。他为什么要记3个人的死亡和这个，而且穿插在这个里面呢？那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在眼泪、在死亡当中继续往前面再推进，而且我们终于看到以色列的雏形，哈，便雅悯出生了，12个支派的先祖在这个地方终于完整的出现了。好，我们先一同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的圣主日，谢谢你赐给我们创世纪的35章。借着创世纪35章，把我们众人都带到你话语的面前，带到你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真的是欢乐有时，哭泣有时，拥抱有时，分别有时，生有时，死有时。但是你的恩典，你的应许却永远都没有断绝，你的信实永远都是那么广大。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也赐福你自己的话语，恩膏你仆人的口。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一同谦卑俯伏在这生命之道下。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大点：彻底的弃绝，复兴始于除掉偶像和自己。 那神在这里一刚开始，我们看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其实之前雅各是去了示剑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但是神在这里特别加的很详细，要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是那里。那反过来说，就不是在这里，不是在示剑地，not here，but there。所以，但是在筑坛在搬家之前，先要做一件事情，要彻底的除掉他家族中的偶像，要自洁，要洗净衣裳等等。所以，真正的复兴不是外面改变环境，搬家换个地址，而是首先要清理自己的内心。那我们首先来看解经和释经。上帝首先主动呼召，而且呢有四个命令啊。我们前面看了第一节的经文。而且他说那个地方是什么？就是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一下子就跳回到20多年前，可以说是在创世纪大概28章，他逃避他哥哥逃命的时候，逃亡的时候，在伯特利，在那个旷野遇见神，然后神向他显现，他梦见有一个梯子，然后有神的使者上上下下在那里，然后神其实也对他讲话，于是他向神许愿。说，如果你保守我平平安安，将来能够回来，我就把这个地方来筑坛，来做你的殿，来敬拜你。但是其实他回来之后，神是达到了他的应许的，他并没有去还他的愿，他并没有回伯特利去，他是住在示剑。我们上一章讲到讲了示剑城是什么地方，是一个迦南人，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异教的、异文化的、偶像林立的一个地方。包括看到他的女儿底拿哈出去要与那地的女子相交，里面出了问题。所以这一节神给了四个命令：起来，上去，住在那里，筑坛。这个其实是特别针对创世纪前面34章，他住在示剑城，住在那里，在那里筑坛，然后出了问题。所以这是在创世纪34章血腥的屠城之后，雅各一家最狼狈、最危险的时候，神来找他，神对他说话了。神并没有因为他们一家之前的罪和失败而沉默。雅各在创世纪34章，他几乎全程是沉默的，是被动的，是不知所措的。但是当他没有说话的时候，神在这里开始来说话了。所以，即使在我们在属灵的低谷中，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神仍然会主动的来找寻他的儿女。但是这里有一个提醒。神本来不应该重复他的命令，因为在之前其实神已经跟他说过了。神为什么在这里还要重复呢？在创世纪31章的13节，神就已经告诉过雅各要回伯特利，你起来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当然是他出来的那个地方了。但是雅各回到迦南之后，是停在舒哥，然后最后是住在了示剑地，但是就是没有去伯特利。他在示剑买地、盖房、做买卖，似乎越住越安逸、越舒服。如果雅各当初听从了神的命令，他从这个拉班那边又回来之后，跟他哥哥和好之后，他就是回到伯特利。也许，或许我们不知道，创世纪34章的悲剧就不会发生。所以经文在这里特别用了在那里啊这个命令，那里筑坛，住在那里，在那里筑坛。神的心意很清楚。他是要雅各在那里，在伯特利，而不是在这里，在示剑地，而且他用了上伯特利去这个上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点朝圣的含义，有一点朝圣的含义。因为伯特利不仅比示剑地大概高1000英尺，不只是一个属灵上的上行。那我们读旧约诗篇里面有上行之诗哈，他们这个登阶诗，他们有几首诗篇是他们一边在那个一年三大节气去这个敬拜的时候，他们要吟唱的那个诗篇，所以我们叫上行之诗，不只是地理上的一个高，也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上行啊，因为他如今处在生命的低谷，所以上伯特利去。对，那伯特利意思是神的殿。20多年前，雅各第一次逃亡的时候，是他遇见神，他看见那个天梯的地方。所以简单说，回伯特利不只是搬家。更是回到起初神对他的爱，神与他立约的那个地方，回到他信仰的根基和起点。弟兄姐妹，想象一下，我们起初真正的蒙召的时候，蒙恩的时候，我们真正被神得着，我们真正经历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和信心，尤其是越走越久，对。 那接下来我们看雅各他的回应是怎么呢？那2到3节，面对神的呼召，雅各做了一件他在创世纪34章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开口了，他讲话了，他来带领了，你可以说他在保护他的家人呢。他对全家说，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然后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他的信仰告白，而且基于他的信仰告白，他发出一个向家族发出一个命令，他来保护、带领、供应他的家庭。他这里有3个动作哈，首先除掉偶像，也要负面，然后自己，然后再进一步更换衣裳，这3个层层推进的悔改的行动。因为在第一节他吩咐雅各的时候，神吩咐雅各的时候，并没有提这3件事情，并没有，只是说起来离开去伯特利。住那儿，在那里住他，不要在这个地方。但是这是雅各他自己主动来吩咐家人的，这说明雅各对神的认识和敬畏又进了一步。他知道朝见上帝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不只是转述命令啊，神吩咐我们说要怎么怎么样，他有一个很具体的来带领和指示。所以在这里看到创世纪34章和35章的雅各不同了。当神来呼召他的时候，他开始也起来，来承担起他属灵领袖的责任了。这跟前面34章是判若两人。那更重要的是，雅各给出的理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这是他的信仰告白。他没有说那个保佑我们能够不被迦南人击杀的神，而是说那位一路应允我、保佑我的神。所以他告诉他的家人，他之所以还能够活着，他之所以还有这么大的一个 big family，还有这么多的产业，不是因为他的聪明，他会抓取他的诡诈等，而是因为神多年以来的应允他的祷告以及的保佑保护，是神，是神，是神。对，那接下来当然就到具体的动作哈，彻底的埋葬偶像，要与过去彻底的决裂，或者说叫清零。对，第4节说，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这些神像从哪里来呢？那我们知道，前面他们从拉班家里逃出来的时候，他的一个妻子曾经从拉班家里偷了一些家神啊，家族的偶像，也有可能是在事件城这个屠城和抢夺的时候，也抢了一些这种神像，甚至是一些普币。保留的旧的信仰的物件，因为他把那边一些女人拿来做仆婢，这说明雅各家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一边敬拜耶和华神，但同时呢，一边家里又藏着外邦的假神和偶像，两个都同时在做。我想我们不能说雅各家没有敬拜耶和华神，但他还祝他敬拜耶和华神，但同时从他离开拉班那个地方开始到这里，神很清楚的命令。他也很清楚地给出来，所以你就看到说，雅各家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面是一种信仰混杂的状态，既敬拜神，既好像信靠神，但同时生命中哈，当然外在的偶像其实表明的是心里面的那个安全感和这个放在什么地方哈。而且经文这里使用的藏哈，我们有些英文翻译成的那个 bury 埋葬哈，其实原文更多是用藏。藏在一个地方，因为这些神像不配接受一个葬礼，一个体面的正式的葬礼。雅各不是体面的送走这些旧物、这些偶像、这些神像，而是彻底的弃绝这些偶像，把它丢在身后。那我们如果一些在国内信主，大概80年代到90年代信主的弟兄姐妹，一般都有这个经历哈。信主之后，教会的一些领袖或者弟兄姐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你们家里有没有偶像。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家具？什么上面是雕的什么龙啊、凤啊、什么东西的？如果有，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你们家砸偶像，把你们家除偶像。对，这个叫，所以那种砸偶像、除偶像，绝对不是一种很体面的，说什么啊，请把神请走的，不是的，那是砸，就是这里说的藏起来。对，不是跟他一个很体面的这个葬礼，不是说把这个偶像扔在一个地方，将来别的人又可以去拿了，又放回到家里供起来，不是，真的是要把它打坏、打碎。打破的这个意思，这个其实是表明你心里一种决绝的、彻底的跟这些假神、跟这些偶像来告别。对，所以他这里这个藏其实很有深意的，而且这个藏也提醒了 这些东西属于他们正在离开的过去的旧的生活。去伯特利，真的去神那个地方是不能带的这些。那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棵橡树就是藏那些偶像的橡树，可能是在创世纪12章6节亚伯拉罕刚到迦南时那棵磨砺的橡树有关。后来在约书亚记24章的26节，约书亚也在那个地方立誓为约啊。但是，似乎那个橡树也是成为一代又一代以色列人信仰更新的地标，埋葬偶像，同时呢，去往神那里，去往伯特利，去敬拜真神的地方。它更多像是一个属灵的更新的一个地方，属灵更新的一个地方。对，而耳环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耳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耳环，就像我们现在来说，对很多如果有信仰的人来说，我们戴个十字架的项链，它不只是一个装饰品。它是一个信仰的告白，是一个宣告，它同时也有信仰的含义。所以当时那些外邦的异教的耳环呢，常常跟异教的崇拜有关，可能是护身符或者是占卜的饰品，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品。所以雅各做的是属灵的彻底的清理，任何与偶像崇拜有关联的东西全部交出来，全部弃在身后，有点像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神。直跑，这是一个彻底的清理。从此以后，其实你看雅各的生平很快大概要到这里了，后面就是约瑟了。他的生命到最后就跟这个亚伯拉罕很像，对。好，所以这是要把偶像埋葬，要与过去彻底的决绝。接下来第四个到第五节，我们看神的保守哈，真的除掉这些偶像，自洁洗衣裳哈，带来真正的安全。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在创世纪34章结尾的时候，雅各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抱怨：你们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我本来这个名声挺好的，结果你们这么搞，搞得我名声很臭，而且他们可能还要来击杀我们。对，而且神在前面对雅各说的时候，也没有说你起来上伯特利去，再住在那里。在那里筑坛，我就会让这地的人惊惧，不攻击你。没有哦，其实，按理说很多解经家认为雅各在这里要带着家人真的起行，而且神并没有给他一个 guarantee，他其实是怀着很大的信心，因为其实人家那个时候他是不太敢动的，他一动的话，旁边人就更容易要搞你了，就说干嘛？你本来我们都盯着你的，你现在还要有大动静，想跑是吧？赶紧把你弄摁住，对。所以雅各在这里，很多解经家都认为雅各在这里的话，一方面前面神没有给他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前面他也说了，这地的人可能都想来击杀我们。他是怀着一个极大的信心，他就是单单的听从神的吩咐和命令，起来住在那里，在那里住他。对，你看这个雅各，那真的就不一样了。所以他顺服了神的呼召，他除掉了偶像，他起带领家人起身前往伯特利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神后来出手了，亲自出手保护。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说的哈，以色列人出埃及遇到红海的时候，神没有说你刚开始就跟他们说这个怎么样哈，你的脚要踏进这个红海里面，然后这个才分开，信心的命令。如果神一刚开始就跟我说，你只要怎么样，我就怎么，什么都给你铺好了，那我们不需要信心，我们只需要啊，反正神说了。真正的信心就是还不确定的事，就按照神所吩咐的，或者神所喜悦的去做，而不是神已经给你一个保障，你这样，我就这样。有的时候信心不是这样，但有的时候神是给我们很大的保障，对。所以两种都是真信心，两种都是真信心。我们看到哈，神亲自出手保护，保护他们的不再是他那个两个儿子的刀剑，而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同在。雅各其实过去哈一生常常活在惊惧、恐惧当中，在创世纪28章17节，他因为神的显现而害怕；在创世纪32章7节，他要见他的哥哥，他也非常的害怕。我们说他当时好多的安排啊，他的这个仆人、他的儿女、他的这个羊群等等，做了各种安排。但是最后他因为信靠神哈，他还是敢走在最前面。在创世纪上一章34章30节，因为事件地的事情，他也非常的害怕。但如今别人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而害怕，这全是出于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神有的时候在我们信心之旅的不同阶段呢，有他保护我们的不同方式。可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多事情真的都很顺利，神很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度过一个蜜月期， 真的，你那个时候感觉哇，神真的是好棒、好美、好好。我为什么不信他呢？但是当你跟他时间越来越长，你越来进入到水深之处的时候，神都会用别的方式来保护、来带你、来供应我们。所以经文也没有说明雅各是否意识到神对他们家特别的保护，也许他根本都不知道那些诚意的人曾经计划过、谋算过什么，但是神在暗中阻挡了这一切。好，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神学的原则我们要来注意的？第一，复兴的次序是神先呼召，然后人来回应。我们不是人先改变，人先变好了，然后神才来，而是神先在危机当中来呼召、来说话，而且给出非常清晰的指令。但是人选择顺，啊，人愿意来回应。对，所以复兴永远始于神的恩典，而不是人为的靠人的操作说我们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首先从神的呼召、神的主权来领导。第二，真正的敬拜不可能与隐藏的偶像共处。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徒要特别小心的。你不可能一边好好的主日敬拜，敬拜非常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一边回到家里之后呢，又偷偷的保留着那些似乎带给你安全感的神像和耳环。就像约书亚，他带那些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他也吩咐他们要除掉外邦的神。在约书亚记24章14节，撒母耳也在撒母耳记上7章3节吩咐以色列人同样的话。这是一代又一代不断被重复的呼召，因为人的心总是容易回到一种虚假的偶像当中去。我们并不弃绝神，我们并不否认神，我们信神，我们爱神，我们敬拜神。但是我们再加一点，对，所以为什么实际的第一件事除我以外，不可以别的神？然后说，那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第三，顺服和圣洁是我们经历神保护的渠道。我们是一个顺命的儿女吗？我们是一个常常来脱下衣裳来自洁或者除掉心里污秽的这个圣约子民吗？神没有在创世纪34章保护雅各家免遭各样的不好的后果，但是当他们真正悔改、他们自洁、他们脱下衣裳、他们除掉他们生命中的偶像的时候呢，神就亲自使周围的诚意来进去。这不是一个交易的逻辑，而是在盟约关系当中神的信实的保守。那对我们有什么挑战？第一，首先我们家里有没有外邦的偶像或者假神？我们当然今天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哪个信徒在家里摆一个神龛哈，在那里来拜，我们不会是一个有形的神像。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偶像或者其他的安全感的来源一直没处理的呢？对孩子的成绩过度的焦虑，对我们退休金过度的依赖，我们原生家庭的某些迷信的习惯，或者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起来，要除掉他们，而且不是一种体面的告别，而是彻底的弃绝。那同时，我们看到雅各，他也起来在家庭中承担属灵的责任，他开始来带领。在创世纪34章，他沉默，导致他的儿子们用血气的方式来解决妹妹受辱的这个问题。但是创世纪35章，他终于起来了，他站起来了，而且他主动吩咐神没有明确要求的事情，自己除掉偶像，换衣裳，作为丈夫，作为妻子，作为父母。我们有没有在家里开口说，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要一起把我们不应该有的那些东西要处理掉？属灵的带领不是说我们要非常完美的我们才做，而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起来。可能我们就是从一个简单的祷告开始。第三，当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最初遇见神的地方，想一想我们最初遇见神的时候，我们是在回到起初的蒙召蒙恩的那个时候，对。如果神说了2遍去伯特利，你却还在世界赖着不走，也许这篇今天的讲的就是神第三遍对你说的。不要等到生活完全崩塌了，我们才愿意回头，弟兄姐妹，尽早。对，而且在第8节特别记了一个利百加的奶母哈，这个奶妈好像底波拉死在伯特利，葬在这个橡树下。啊，这个叫亚伦巴谷，意思是哭泣的橡树。底波拉可能是雅各离开母亲之后来到他身边照顾他的，类似于一个代母啊，就是像母亲一样照顾他。因为圣经其实没有特别的记载这个利百加什么时候死或者葬，没写的。有解经家认为，其实利百加就是承受了他在前面跟他的儿子雅各骗 以撒祝福的时候，他说这个咒诅我来承担。创世纪27章13节，对，他帮助雅各欺骗以撒，最终的代价，再也没见到他心爱的儿子雅各。但是在伯特利呢，雅各旧的这些连接开始一点一点的断了，但是新的开始要临到了，因为神再次将他显现。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恩典的重生，在立约中再次确认新的身份。那我们首先来看解经哈，这里第9节一刚开始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神又向他显现，就是这个又字，又，那肯定在强调。那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在28章他逃亡的时候。那这个又字说明这个，你看整个在旧约里面，神向某个人显现是很重要的。那所罗门也是，对不对？神也向所罗门显现，对。所以神这一次的显现是雅各他助坛之后，他顺服了神的命令之后，神这一次来是要跟他再次确立这个约，而且开始住。上一次是在创世纪28章，当时雅各神向他显现，他看见那个异象之后，那个梦哈，他的反应其实很惧怕。他醒了之后，他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是神的门，是神的殿。但这一次呢，他没有任何的惧怕。雅各不再是旷野里面吓得发抖的一个逃亡者，而是经历过与神摔跤、经历过悔改的一个朝圣者了，而且他可以更坦然的面对神的同在了。这说明他属灵生命成长了。同时，神在第10节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那其实，在创世纪32章，神已经跟他说了，摔跤之后不是已经改名了？为什么这里还要再说一遍呢？其实这次改名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性的改名，前面更多是个法理性的改名。好，你身份证上名字改了，但是好像你真实的生命还没跟上这个新的名字，还没有跟上这个以色列。现在你的马上12个儿子也要来了，而且你从创世纪32章整个到35章，你的生命经历了神的一系列的带领，也看到你在创世纪34章的败坏，然后你能够吩咐家人起来除掉偶像，埋掉偶像。要自己也要洗净衣裳等等，他的生命有一个新的一个高度了。在这个时候，你要叫以色列了，对。所以他这里第二次的改名，标志雅各与神相遇的重要性，以及雅各真实敬拜的恢复，真实的敬拜的恢复。前面创世纪32章的改名，跟神在夜间一对一的摔跤，更像是一个私下的个别性的恩典的时刻。但是经历过创世纪34章的危机和35章的悔改之后，雅各可能会怀疑：那我还配叫以色列吗？那神在这里再次向他显现，再次确认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就是对他的这个怀疑的一个公开的回答，公开的正式的确认。就像这个签字之后，我们如果有一个合同，我们签字就还盖个章，盖个红头印或者盖个指印上去。对，而且这次改名跟第一次有点微妙的不同。第一次是摔跤作为背景，这次没有摔跤，所以重点不再是雅各他过去怎么样，而是此刻神恩典的确认，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是以色列。所以这一次其实改这个名字是，以前是他一个人在晚上，这里是一个公开性的群体性的一个事件，一个宣告。最后在11和12节，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而且再次把他之前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这个祝福，这个约传承到雅各的身上。雅各从此以后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正式的承受者。虽然他之前他想用诡计骗长子的名分，骗他爸爸的祝福，用了各种的方式，但是到这里，最后是必须神亲自来说，对。而且他这个宣布跟创世纪12章跟12、15、17章跟亚伯拉罕的祝福很像，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但加了一个有君王，对，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这个地方终于啊，在创世纪17章其实都提到了后裔繁多，然后土地等等。啊，用的语言、用的词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些这个小的区别。雅各在这里正式被神宣布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那现在雅各家有什么呢？就是当神在这里祝福、正式确认雅各承受这个约的时候，一个受辱的女儿，两个杀人的儿子，然后一群刚刚埋掉偶像的家人。但是神的眼光不是看当下的雅各家，神的眼光越过这一切，他看到的是多国君王和应许之地。 这是神的恩典，不可思议之处啊！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应该第二年，一个教希伯来文的老师哈，他说他将来在当时他在教会，他要去读神学，他们全教会都反对，就是他们的牧师，老牧师支持他。那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刚开始信主不久，也很不成熟了，年轻人啊，读神学，你想退回去可能将近20年至少啊，20年。那个时候我们对读神学。这个是很高的要求哈，这个不是谁都能，你说你想读神学就能读的哈。这个他说他的一个体会，那个老牧师就告诉他说，他说你也不要怪那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看现在的你，所以觉得你是不配。但是我是从将来，我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我是从将来的角度来看你。我相信既然神给了你护照，然后我也观察你一段时间，你虽然现在生命中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也看到你里面有些很宝贵的东西。所以我是从将来的角度，我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哇，他分享这点其实对我帮助非常大。因为诚实的说，我们作为华人，我们很难超越当下去看一个人。我们都是看你过去的表现怎么样，最近怎么样，来决定说你配不配，你该不该，你能不能。但是我们很少说能够从将来，甚至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但反过来说，你想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既要从当下来看我们的儿女，但我们也会从将来看。我们会知道，将来我这孩子再怎么样，再怎么样，他也会恋爱，他也会结婚，他也会工作的，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呀，我那个小孩子那么小，将来怎么恋爱、结婚、工作，当爹妈呀？不会的，你还是有将来的眼光，你两个眼光都有。对，所以他分享的这一点其实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尤其对我后面做牧者。我们当然要看当下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现状，但同时我们更要操练和觉醒，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看待一个事，看待一件教会，这个其实是一个需要很大的智慧和信心，和信心。对，好，所以神在这里再次来跟雅各确认了他的名字，他作为继承人，而且神的眼光超越这一切。那最后呢？那我们看到盟约仪式的更新，立柱、奠酒、浇油啊。那雅各便在神与他说话的地方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次现在正式也起名叫伯特利了哈。这里的奠酒是在律法颁布之前，摩西的律法颁布之前，圣经里唯一一次出现这个奠祭的一个记载。那所以雅各在摩西律法赐下之前，就做出了后来成为正式敬拜仪式的举动啊。也表达他跟神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真的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深度，还没有那个律法规定之前，他就应该这么做了。当然，这也呼应了在前面创世纪28章他当初的许愿：神若保佑我，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终于在创世纪35章经历了一系列的，虽然我们很快从28到35章，也就7、8章，但是雅各的前半生啊，可以说。而且他在前半生是经历了很大的高低的起伏，他终于跟神的关系，他终于说不止自己，包括家人除掉偶像。当然，在创世纪34章，我们也看到他经历了他生命中可以说是最低谷、最黑暗，或者我们说的那个 J 曲线的最死亡的时刻。他认清了他的本性是什么，如果离开了神，他的儿女、他的家族死路一条。所以在35章，他那里才能说那位保佑我，然后这个垂听我的祷告的那位神。到了35章，可以说用一句话，可以说雅各毕业了，应该行，可以说，对。但这个毕业不是说就从此哈，可能幼儿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后面还要继续靠着信心走，对。所以20多年后，他终于在同一个地方，在起初遇见神的地方来还愿了。所以这是经文第二次记载，把路斯改名为伯特利。雅各的前半生绕了一个大圈，哈，二三十年，现在终于回到了起点，恢复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拜。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这个属灵的原则？第一，神的约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废弃。那我们前面创世纪34章，我们看到了雅各家有多么的糟糕，但35章却证明了神的信实是多么的广大。雅各两次在伯特利的经历，结果其实都不太完美，但他也是从两次跟神那里得到了他自己不配得到的恩典，这就是恩典真正的含义。我们不配，而且说了君王从你而出，当然我们都知道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啊，那位犹大支派的狮子啊。雅各家此刻虽然混乱不堪，但不能拦阻神的救赎计划一步一步的推进，最终走向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创世纪是用神的救赎历史这个视角来看创世纪， 对，第三，正确的敬拜带来神的同在和祝福。当我们恢复一个正确的敬拜，我们除掉生命中的偶像的时候，神的祝福被经历了，神的同在也被经历了，然后神也与他说话。我们看到顺服、专一的敬拜，然后洁净、除掉生命中的罪和偶像，抓住神的应许，这些都是敬拜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失败来定义你的身份。我们在座的谁没有犯过罪？谁没有跌倒过？谁没有冷淡过？甚至谁没有可能远离过神呢？魔鬼甚至会说：“你看你这个样子，你还配叫基督徒吗？”但是神在伯特利对雅各说的话，也是对今天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说的话：“你仍然叫以色列，你仍然是我的儿女。你的身份不是建立在你我的表现上，而是建立在神的拣选和基督的宝血之上。”这点也是我们华人很容易绕不过的、越不过的文化的那个东西，很大的一个壁垒。我们总是把我们的那个身份感、安全感、价值感、满足感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上，所以我说前面那位我神学院的老师，为什么当时他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反对他读神学？他们无法越过，没办法 pass over 这个人现在的 behavior，他的表现。但是我们其实看神的呼召、神的应许、神的拣选。我们如果我们创世纪其实讲了很多了。就不说那个，就从亚伯拉罕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哪一个配得？神给他们那么大祝福，甚至以色列这个民族，他配得吗？在后面说，我当时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好，你们强壮，你们是万族中最小的，是最软弱的，最不配的，所以我拣选你们来证明神的伟大、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对，那同样的，其实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也是不要用他们现在当下的表现来界定他们，要从神的呼召，他们是圣约的子民来看，要真的是要来鼓励他们，也常常为他们守望和祷告。这是我们华人父母非常非常缺的一个东西。我们总是把他将来的兴衰成败都跟他当下的表现挂钩，不是的，神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对儿女的规划，也超过儿女自己的表现。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写了一本书，靠主的应许来养育儿女，而不是靠你的规划，或是靠孩子的表现。对，好，第二，带着我们的许愿回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或者参加一些退休会的时候，或者我们被神感动流泪的时候，我们对神许过什么愿？我们要一生跟随神。我们要把家庭献给神，我们要在这间教会好好的委身，我要好好的服侍你，我要好好的对我的配偶，我下次再也不对我孩子发脾气了，等等。你是否还记得呢？那我们不是当然要，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鼓励你像雅各一样来立住、来交友、来重新确认你跟神之间的约定。那传道书也提醒我们，你向上帝许愿不可延迟不还，也带着我们的许愿、我们的立志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我当然希望我们每次的讲到，至少有一个点，真正能够触动你，你真的是在心里向神用立志。那第三，在你最觉得不配的时候，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和恩典从来都不是够资格的人，而是给那些承认自己不够资格，但是仍然选择信靠神的人。那雅各他们一家是很破碎的，但是神带领他们来到了这个伯特利，那从此以后不再一样了。他说：“多国君王应许之地都要临到你们，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在伯特利，可以说雅各他们一家经历了一个属灵的高峰，除掉偶像，筑坛敬拜，神向他显现，然后重申应许。如果停在这里也很完美，也很完美。结果你看篇幅哈，《创世纪》35章又用了很大篇幅，16到29节后面又讲很多的死亡埋葬。Why？啊，我们常常是问这个问题：Why？雅各在经历属灵高峰之后，仍然要面对爱妻的离世、长子的犯罪，以及他父亲的死亡。哇，这几个打击并不小哦，爱妻哦，长子哦，哇，可不是幺儿啊，长子啊，然后父亲，对。但这正是信心之路的真实面貌，在这个变额你的泪水和痛苦中，雅各选择用信心来看见便雅悯的盼望，那确信神的应许一定会穿过、越过这些死亡，继续前行。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拉结之死与便雅悯的出生，哈，喜乐与悲痛并存。那16到20节说，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拉结临产啊，最后要死的时候， 这个修身婆说，这个还是个儿子哈。然后他灵魂要走的时候，取名叫便俄尼，但是雅各却取名叫这个便雅悯。然后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上，没有埋在那个麦比拉洞哦。所以这是雅各生平中很心痛的、很心碎的时候哦。拉杰是他最爱的妻子啊，不要忘记前面34章怎么称呼底拉的那个，底拉是这个利亚的，跟雅各生的女儿，对不对？然后这个雅各都没有称这个底拉是我的女儿，没有的。所以他你可以看反过来对拉杰所生的，他是很爱的，很偏爱的哈。拉杰是雅各最爱的妻子，他甚至为他做了14年的苦工，如今他在旅途中难产而死。而且这个16节用的生产甚难，这个甚难这个词，在后来出埃及记1章11、14节当中也用来描述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那个苦工那个词。啊，所以拉杰此刻的痛苦似乎也预示着他的后代将来在埃及要受的苦楚。所以，弟兄姐妹，神应许祝福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所以，收生婆说：“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对。然后，这个启示让我们想到，这个到后来以利的儿媳妇菲尼哈的妻子难产生下那个以加伯，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的时候，他也有这个。收生婆也说：“不要怕，是那个儿子了。”但是两个产妇都没回应。啊，都沉默了。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新生命的诞生、新的阶段的开始，常常伴随着沉重的代价。所以拉杰临死前取名叫便俄尼，哈，苦难之子啊，这是这个母亲的认知。她用她生命中最后的力气发出了一个呼喊：“我的苦难之子啊！”但是雅各把他的名字改成叫便雅悯，右手之子，右手代表力量、尊荣和蒙福。所以这两个名字之间的张力，其实就是信心的张力。拉杰看到的是苦难，但雅各呢？他选择在丧妻之痛中，用信心的眼光来命令他这个儿子。他没有否认痛苦，便俄尼是真实的，但他拒绝让痛苦来成为这个孩子最终的定义。所以，其实便雅悯的出生也是神回应了拉杰之前的祷告。如果神能够再给我一个儿子，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从救赎历史来看，这里终于12支派的祖先哈出现了。对，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啊，长子啊，除了拉杰死了之后，还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长子流便犯罪，外在的自觉不等于内心的改变。我们不要忘记，在前面雅各吩咐他一家都说要除掉偶像，要自洁，要洗净衣裳哦。大儿子长子肯定是经历这个过程，对。但是他在这里，他竟然与父亲的妾哈这个同寝。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近东的文化里面，这不只是一个道德的堕落，而是对父权的公然挑战。就是他现在就要宣布他有继承权，他要继承他父亲所拥有的一切。但经文说，以色列也听见了，然后没有下文。雅各也，他的那种以色列也听见了，然后没有回应，没有反应，没有惩罚，没有对话，很像这个大卫王听见他那个儿子，对不对？应该是暗嫩吧。对，玷污了这个他的一个女儿，也是默不作声，好像都还没说跟谁商量。你发现没有？这些领袖们在，当然前面34章也是这样子哈。对，所以雅各似乎有一个习惯的模式，在儿女的敏感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在儿女的教育上，他选择回避啊。当然，最后其实，在创世纪49章他死之前，他祝福他12个儿子，他在49章第4节说到。流变的时候，他说：“你放纵情欲，滚浮如水，必不得去受辱。”这个是剥夺了他的这个长子的这个位分哈。所以流变他之前是做足了外表的洁净的仪式，也除偶像，也换衣裳，也跟着全家上伯特利，可能也跟着他父亲祝坛敬拜献祭等。但是他仍然犯罪，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仪式，而是内心的改变。对，回伯特利不代表从此就没罪了，成圣是一场持续一生的征战。那最后看到以撒死了，两兄弟跟他送终，那族长时代终于落幕了。那雅各也终于回到了他父亲的身边。经过20多年，他在旷野当中的打转。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神学的重点？第一，神的应许穿过死亡继续前行。那在创世纪35章其实充满了死亡，3个死亡。第8节底波拉死了，第19节拉杰死了，第29节以撒死了，其实还包含一个长子的堕落犯罪。其实对雅各来说都是很伤心的，对。但是在每一座坟墓的旁边都有神的应许在延续。底波拉死了之后，神显现并且赐福雅各；拉杰死了之后，便雅悯出生了；以撒死了之后，我们看到12支派的名单已经成型。所以最终是主耶稣他自己 穿过死亡，越过死亡，他从坟墓里面复活，成就对我们的应许。信心不是消除、否认悲伤，而是在悲伤中给出那个便雅悯的这个有盼望的名字。雅各并没有假装他妻子拉结的死不痛苦，他还立碑纪念，但他没有让悲伤成为全部，他把苦难之子改名为右手之子。所以福音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设长难，但是福音给我们在黑暗中面对和命名各种悲伤的勇气和智慧。第三，家庭需要正面的属灵的榜样，但人的盼望最终不能在人身上哈。雅各在34章可以说很失败，在35章也不错，但是还是看到他的长子犯淫乱的罪，结果他也是没过出生。甚至从亚伯拉罕、从以撒、从雅各，甚至包括你要说到摩西、大卫王等，他们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一个榜样。但是神就是在这样不完美的家庭当中，一点一点建立起以色列，一点一点建立起十二支派的这个基础。啊，亚伯拉罕2次把妻子送给别人，以撒也犯过同样的错，否认他妻子。啊，然后雅各娶了4个妻子，包括后面家庭很多纷争，没有一个族长是完美的。但是神的应许就是坚定不移。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信心看某一个人身上，不管这个人是你的牧师，或者是一个名牧，或者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很有名的什么什么基督教的作者都不要。我们这些年看了太多，经历了太多，听了太多的这种人堕落犯罪的事情。对，盼望一定要放在基督，放在神的身上，那位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面对苦难的时候，学习雅各的改名，我们生命中肯定会有一些变额尼的时刻，那些痛苦的时刻，那些心碎的时刻。雅各在这一章就经历3个死亡，甚至有人经历过失败的婚姻，让我们心痛的孩子，沉重的损失，甚至暂时看不到出路的困境、绝境、死境。那福音不是让我们否认这些痛苦，而是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给出一个新的名字，从苦难之子到右手之子。因为什么？因为神说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那个 Almighty God，是因为这个，第二，接受教会和家庭的不完美，但不放弃追求圣洁。雅各的12个儿子，我们看一下，2个屠城的，一个乱伦的，将来这些哥哥们还要把约瑟卖到埃及。想象一下，就这一家子，这竟然是以色列12支派的雏形。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甚至是让我们失望的人就离开教会，甚至离开信仰。那我们要记得，神从来不是在完美的人中间有一个完美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常常是借着有限、有罪甚至败坏的人和事情来推进。当然，除非这个教会的讲台所宣讲的，所谓这个讲台教会所持守的已经离开圣经信仰了，已经是异端了，那我们应该离开这个教会，因为它已经不是真教会了。对。那一些堕落的败坏的人和事情本身不应该影响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教会应该要来面对和处理这些罪，而不能是默然不语。对，那我们也看到雅各在丧亲和各样的艰难当中，继续向应许之地前行。我们可能有些人在经历一些丧亲之痛、移民的艰辛痛苦、对未来的不确定、你的儿女的不确定等等。而且拉结呢，在还有一段路程的地方也死了。拉结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特利，他没有到那个目的地。但是便雅悯活了下来，以色列的故事还在继续。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暂时很辛苦，暂时看不到终点，但是神的应许不会停在我们的失败、犯罪或者眼泪当中，他会穿过我们的悲伤，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今天神可能要对我们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不要等到生活完全崩塌才愿意回头。”兄弟们，It's too late，不要等到生活完全崩塌才愿意回头，才肯回头。现在我们就来检查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需要埋在橡树下面的偶像和罪，有没有需要在神面前来重新确认的委身，有没有需要用信心来重新命名的。所以，弟兄姐妹，靠着主的恩典和他再次确认以色列的身份，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起来上伯特利去。那位在我们遭难的日子应允我们，在我们前行的路上一定保护我们的神，他还在那里，他还等着我们回去，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35章来呼召 雅各一家起来，住在那里，在那里住他。主啊，你也不断的对你的儿女在呼召，要离开我们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甚至是既在敬拜神又混杂着偶像的时刻。主啊，你喜悦我们起来悔改认罪，自己洗净外面和里面，同时我们也小心，就像流便一样。他虽然经历了这一切外在的呼召、外在的敬拜的行动，但是当他内心的污秽没有除掉的时候，他还是犯下大罪，得罪神，也得罪他的父亲。主啊，求你怜悯饶恕我们，我们也谢谢你。我们今天有圣餐，我们借着这饼这杯，我们能领受你信实的应许。因为也借着这饼这杯，我们再次确认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所立的约。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愿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将我们这饼这杯分别为圣。愿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你的儿女，都借着这饼这杯再次的得着力量。也再一次的愿意去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污秽，埋葬那些生命中的罪和偶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请已经受洗的、预备领餐的成人的信徒来起立。我请今。